所谓的这个抗议啊，或者说是骚乱，包括对执法人员的攻击啊，这个呢，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那现在的话呢，这个美国的司法部正在对这个加州的这个资金流向啊进行调查，看看有没有违法的问题。那么再一个的话，就是说，当川普想要派军队去维持加州的这个洛杉矶的秩序的时候，加州州长 Newsom 就起诉川普啊，就是要阻止川普向洛杉矶部署国民警卫队跟海军陆战队。那结果呢，被加州北区的联邦法院法官布雷耶啊，这个人是克林顿任命的，他判定加州没有充分的证明说川普的部署行动会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而且川普的行动是符合美国法典第十篇的规定的啊，所以说川普往那边派这个军队去维持秩序的话呢是合理的。所以这两次都是非常重大的法律的胜利哈，一个是关税，还有一个就是平息洛杉矶骚乱的这个事情。关于洛杉矶骚乱的话呢，还要再说两句哈，就是旅澳的前北京大学的法学教授袁宏兵呢，近日在美国华府的一场国会论坛里面披露说中共对台战术已经做出了考量，就是如果美国介入台湾的这个战役的话啊，那么中共的话就准备在美国内部开辟第二战场啊，就是美国在外面打台湾，中共在内部搞乱美国，他就会花很多的钱，用在地的这些中共的特务，然后呢，这个组织开始以反战为名啊，这个来煽动美国人民对政府的抗争跟暴动，来制造动荡和内战，来牵绊美国政府啊，就像这个60年代、70年代的时候，当时越战进行中的时候是一样的。由此呢，倒逼美国从台海撤军啊，以此来提高中共的胜算。所以说，洛杉矶的这个抗议的话，背后其实也不简单。那现在呢，这个洛杉矶的市长已经宣布戒严了，等于是承认了川普所说的这个骚乱，所以这个呢是川普的第二场胜利啊。第一场胜利是关税大战啊，这个川普，赢了这个左派的这些大法官。那么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关于这个洛杉矶骚乱的平息啊，这个法官也判定川普的行为是合法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马斯克的公开的赴京请罪了啊。马斯克，发了一个推文啊，这个推文的话很简短，马斯克说：“我后悔。”我关于川普总统的一些推文，他说这个上周这些推文的话，这个就有一些他已经删掉了，有一些他已经撤下来了。他说呢 ，they went too far 啊，就是他们实在是做的太过分了。这个袁宏兵这个人，不是这个马斯克这个人哈、啊，他呢其实是有一种叫做阿斯伯格综合症啊，就是这个人他在面对自己的非常亲近的人的时候的话，他会。如果不满意，他会发泄自己的情绪，然后狠狠地伤害他亲近的人。所以呢，这个加上马斯克是一个这个科学上的天才嘛，所以你让他道歉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马斯克这地方的话，他说的是 I regret 哈、啊，大家知道这个实际上道歉是分为三级的啊，第一级用的词叫做 regret 的话就是我后悔做这个事儿，那么第二级的话叫做 sorry 啊，就是我觉得非常的抱歉。那么第三种的话叫做 apologize 啊，这个 apologize 的话才是真正的道歉。那这个马斯克呢，他用了这个 regret 啊，就是我有点后悔啊。他说我关于这个川普总统的一些推文啊，上个礼拜这些推文的话呢，实在是做的太过分了。这个对他来说，一个有阿斯伯格综合症的人来说的话，已经是非常的不容易了。当然就是说，其实这个对于，保守主义民众来说的话，那是一个好消息了，因为大家都希望。这个川普能够和这个世界首富啊，就是这个全世界几乎是最聪明的人能够联手去对抗左派。那这个马斯克呢，就是我看今天看到一个视频啊，马斯克跟川普拥抱。当然这个事儿我不知道真的假的，有可能是 AI 做出来的哈，我只能是说我没有办法去核实。但是呢，这个川普其实他长期以来的话他都在讲，他说我对马斯克没有什么反感啊，然后呢他说我这个也可以跟他达成和解。川普呢还说这个，他说我希望马斯克和他的特斯拉一切都好。川普在讲这些话的时候，马斯克是就是都是在底下点心的啊，就是不断的表示自己同意的。所以说，马斯克已经做出了一些就是向川普道歉的这种姿态了。然后呢，再加上就是在洛杉矶叛乱的这个平息的过程中，骚乱的平息的过程中，马斯克一直在转推川普的推文，等于是他利用他自己的影响力放大川普的声音。所以我觉得就是马斯克对于川普这个现在已经开始态度有所转变了啊。至于说那个大美丽法案哈、啊，就是 Big Beautiful Bill， 就是当时马斯克跟川普吵起来的原因呢。现在呢，马斯克已经基本上不再提这个事情了，甚至马斯克还讲，他说如果民主党议员 Adam Schiff 竟然支持我的话，他说那我得好好想想，可能我的立场不太对了。这 Adam Schiff 大家知道，就是在川普第一任期一直是攻击川普通俄的那个人啊，就一直在 这个对美国民众撒谎说川普通俄通俄，后来他从众议员变成了联邦参议员，但是呢，就是说这个马斯克显然是对他非常的反感啊，所以说他如果支持川普的话，马斯克说那我就得好好想一想，我的这个之前的这个反对的对川普的反对到底对不对了。那么今天呢，其实川普还有一个好消息哈，就是美中关税谈判，这个川普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川普呢这个发了这个特别长的推文哈，不是特别长，就是用这个全部都是大写字母发了一个推文。他说这个我们跟中国这个谈判呢现在已经达成了一个协议。他说现在呢只等着习近平和我啊同意就可以了。那这样的一个协议呢，他说中国会向美国出口所有美国需要的磁铁和所有需要的稀土。那中国这方面做出这种让步之后呢，那美国的话他说我们将这个就是向中国学生留美的中国学生提供签证。这个对川普来说的话几乎是没做出什么让步啊，因为本来就是就有很多中国人到美国来留学嘛。然后最后川普说什么呢，说我们这次谈完了以后呢，我们对中国的税率是 55%。而中国对我们的税率是 10%。 他说现在这个我们双方的关系 relationship 啊，中美关系 is excellent 啊，就是属于好到不能再好了。他说谢谢大家对这个事情的关注。所以呢这个我们看起来就是双方达成了贸易休战，恢复了当时川普一开始啊，比如说给中共就加到 55% 的关税，川普其实在竞选的时候说给中共加关税加到 60%。 那现在等于是川普基本上兑现了他当时的承诺。那这个方面呢，就是说虽然这个川普可能需要在某些芯片领域放松对中共的管控，但是呢实际上在这个关税这个领域的话，这个川普取得了重大的成功。当然这一次的话川普没有提那个芬太尼的事情哈，这次看他们合照的话好像也没有看到王小红。反正总而言之的话，这芬太尼的事情可能还是一个悬而未决啊，或者是已经解决了但是我没有看到的这么一件事情。所以呢川普就觉得说这次中美谈判呢他是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啊，就今天中美谈判，川普说他听到的消息都是好消息啊，所以中美关税谈判啊就是达成了deal，川普很高兴。美国股市这两天涨得很厉害，然后再一个的话就是川普平息洛杉矶骚乱，再加上就对其他别的国家收关税都取得了法律上的胜利，然后马斯克又向川普示好，所以川普整个一天的话真的是收获满满。当然在今天晚些时候，川普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做了一个决定哈，就是他们可能很快就要对这个伊朗发动这个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大家可以看一下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哈，他说现在美国呢已经命令所有的这个在伊朗打击范围之内的美国的领事馆要进入紧急状态啊，甚至要有一个撤离的计划。因为伊朗比如说他可能会打击到美国驻约旦的大使馆，或者比如说美国驻伊拉克的大使馆等等，就是在伊朗旁边这些国家。那么这个也就是说呢，这个美国有可能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攻击，当然不一定是美国啊，也可能是以色列要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攻击。川普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讲得很明确啊，他说伊朗绝对不能够拥有核武器。之前川普向伊朗递出橄榄枝啊，说如果你放弃浓缩铀的话，放弃核武器制造的话，我可以给你提供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样的这种援助啊，或者比如说跟你做生意让你发财。包括比如说他说你可以有你自己的原子反应堆，但是呢只能是用于发电啊，用于和平啊，不能够用于这个战争，又能用于这个核武器。那现在这个内塔尼亚胡啊，他其实一直是想在伊朗开发出核武器之前啊，就把这个伊朗核武的这个开发的这个场所把它炸掉。那现在看起来哈，这个伊朗没有同意川普的建议，那么这个以色列或者是美国联合行动啊，就现在已经是迫在眉睫了。但这个事情对于中东的这个和平肯定是有很大的影响，因为毕竟等于是这个以色列和美国联手打击一个伊斯兰国家，可能会造成就是沙烏地阿拉伯跟美国建交推迟，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现在为了保证以色列的安全，美国还是要干这么一票。其实伊朗我觉得他们也是自己作啊，就是说他整天讲说要把以色列从地球上抹去，然后你又造核武器，那当然以色列不能够容忍嘛，是吧。所以咱们就看一看哈，这两天可能对伊朗的攻击就会开始。当然美国打伊朗的话是 overwhelming 啊，就是一下就把它干掉了，所以说我也不觉得这个事儿会持续很长的时间。 OK， 最后呢想感谢一下台湾的陈先生给我的非盈利机构天亮联盟的每月捐款。那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了哈，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大家这个对我们这个内容感兴趣的话，麻烦大家也这个支持一下我们的这些 就是一些产品哈，特别呢就是我的这个《笑谈风云》呢，这个五部《笑谈风云》呢现在已经在台湾出版了，如果大家愿意购买的话呢，可以去购买啊，这个买到是带我的签字的啊，就当时我走的时候签了一批这样的书，收藏起来的，我觉得对于子女的这种历史教育是非常有帮助的哈。基本来说，这五本书看完，中国历史你会强过99%的人吧，就是你对历史的了解和对历史的理解会强过99%的人啊，所以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的哈，读这样的纸媒的书。OK， 好，那么咱们今天呢就聊到这儿了哈，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红色纪念碑，文化大革命中人吃人狂潮。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我们继续给大家摘要播报长篇报告文学郑毅先生的著作《红色纪念碑》。这本书被美国《纽约书评》首选推荐。本书记载了1968年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广西省集体杀人事件和人吃人的惨剧。这次节目给大家播报第一章《枢密罪证》第五部分。这一部分讲述了作者到广西省上林县听到的大屠杀及中共党员吃人肝的记载。5月23日来到上林县，晚上县委宣传部长韦可全在家里为我接风，晚饭十分丰盛，有广西人爱吃的白斩鸡，还有草鱼、四季豆叶汤、苦瓜炒肉，黑糯米酒和米霜酒更是当地特产。文化局长黄寿才等已在座作陪。南宁的友人嘱我可求助于他们，果然几位壮族朋友快人快语，很快就谈到吃人事。上林县不仅确有吃人事，而且吃的较讲究，大都只吃人肝。谈起来很多，但认真立案的不多。第二天上午，纪律检查委员会莫书谋副书记来谈。上林是一个山区小县，1968年七月前没有出现大规模屠杀事件。1968年七月下旬至八月初，大派派遣400名民兵远征南宁，参与攻打小派422派据点，武斗中死亡4人。于是8月2日。在联合指挥部派县城为死者一人召开的盛大追悼会上，便一次打死阶级敌人24人，24命抵一命。狂暴的人们把4类分子、23种人和小派观点的人拖到死者的棺材前跪好，棍石齐下。幸好有天良为民者暗中将一批阶级敌人从现场赶走，否则死人更多。次日向贤公社追悼会，当场打死43人，43命抵一命。7日侨贤公社木山大队追悼会，打死72人，72命抵一命。而最大的一次集体屠杀发生在三里区，在8月17日召开的声讨一小撮阶级敌人爆炸红色政权万人大会上，一次打死167人，创造了集体屠杀的省纪录。文革期间，全县被打死、迫害致死共1906人。1968年七八月死1100余人。这个当时人口仅26万的小县，又创造了一个省纪录，杀人比例7%，又一座害人的红色纪念碑。 谈到吃人事件，莫书记称上林吃人事件不少，但处遗及处理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时工作十分紧张，未及专门立项认真清查。他随口提及木山、龙楼、龙翔三例，其中龙翔大队一案中被害者系小派观点，被诬告为暗杀队队长，先用刀捅后活活开膛，割肝时错将肺割走，再去割肝时人还会动眼珠。该案一位党员主谋，判刑八年。高长大队一案也十分残忍，大队长兼治保主任周某系小派观点，于是连他在内全家被打死五名党员，还将周的18岁女儿挂在库房梁上，脱得一丝不挂，以煤油灯烧阴谋，再叫四人按住手脚，强令一青年民兵当众奸污。主谋者大队副业主任判刑20年，因肺病保释在家。莫书记尽其所能地向我介绍了情况，并保证为我的采访活动提供一切方便。我只感到他一定有一番与宾阳李书记大体近似的经历。李系右派，多年磨难。果然，老莫微微一笑，说他也有过一番九死一生。68年上林大屠杀开始后，他也上了被杀者名单。当时他是区副主任，没参加小派，但被诬为小派支持者，牛鬼蛇神的黑后台。但大派内部有人不同意，争执不下。8月10日早晨，他正在稻田里强迫劳改，民兵把一起劳改的其他十几个人都带走了，称去开批斗会，结果无一生还。当时田里只剩下老莫一人，以为出了什么差错，便主动问民兵他是否也应一起去接受革命群众批斗。民兵们犹豫一番，称老莫是区干部，他们管不着，他们只奉命带自己大队的人。说到此，老莫又一笑说，那天要是跟着去了，肯定也一起完蛋了。临别，老莫又心情沉重地向我谈了一事。当时的县革委主任商兴桥，文革前后接任县委书记，对上林的屠杀负有不可推卸之责任，非但未受任何罚处，文革后还升任南宁地区副专员，现已离休。处遗时期，人们纷纷上告，结果只受了个党内警告处分。上林干部、群众及凶手至今不服，同在宾阳一样，我无言以对，只有默默地在笔记本上记下商兴桥这个名字。下午到县档案馆查案卷，看了5名杀人犯档案，他们都参与吃人肝，他们的供述及数十人的旁证材料，描绘出一幅幅阴森的图画。我在采访日记中做了以下记叙。几例都是晚上点上灯，以手掌避风，再去寻那未断气的受难者，同行数人先小声商量，然后分别骑压在受难者肢体上，压住四肢，一人持5寸刀剖腹，一挤压或一踢，肝便挤出，割下便走。紧张急，灯一弄灭，回屋才发现匆忙之中竟多割了部分肺，割去肺及不认识部分， 又小声寻胆。然后有人回家去拿蒜，有人拿酒拿米，如煮猪肝似煮熟，七八人坐煤灯的桌边，就着灶火明灭之光亮，阴森森的，一伙人敲煤声的抢食，有快的用快，没快的上手，吃过一阵儿，又觉太腥，终于剩下。次日晨，或称猪肝骗其他同伙吃，或大声喧嚣，人肝好吃，快来吃个够。整整一下午，直看得汗流满面。五份材料中提及吃人肝起码有五六十处，有凶手的供述，有目击者的证词，还有被害者的遗属之申诉，却是永世难翻之铁案。然而使人遗憾的是，这五份案卷的凶手都未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仅仅开除中共党籍了事。有意思的是，在蓝登港的案卷中居然还透露出免于法办的过程。1968年7月，上林县白须公社龙楼大队杀害韦彦康和苏国安二人，并取肝分食。黄苏忠等二人剖腹取肝，蓝登港等20余人参与主吃。除此，蓝还参与指挥打死群众12人，其中亲自动手杀7人，参与轮奸遗属1人。84年6月21日，县委要求追究刑事责任，县法院依法判处13年有期徒刑，以平民愤。84年7月21日，上林纪委将其开除出党。但是85年3月12日，南宁地委政法制委员会根据区党委桂发1983/54号文件关于宜宽不宜严、宜粗不宜细、宜少不宜多的方法，决定不予追究刑事责任。
听众朋友们，报告文学《红色纪念碑》今天就播报到这里，下次节目再见。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欢迎您收听食为天。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食为天节目，我是唐韵。日常生活啊，大家离不开去超市采购食物，那除了生鲜的食物之外，很多食品呢都是带有保质期的，有的保质期长一点，有的保质期呢相对比较短。那食物究竟是靠什么实现保质的？保质期长的食品吃了究竟好还是不好呢？我们今天啊，就想在节目里简单的跟大家聊一聊这方面的话题。要想知道为什么食物能够保存质量，首先要知道食物为什么会变质。其实最常见的原因呢是两个，一个是微生物的活动导致食物的变质，再有一个呢就是脂肪氧化等这一类的化学反应导致食物的变质。我们先来说一说什么是微生物带来的变质。其实这个微生物啊分几种不同的情况，比方说一个呢会是在食物存放的过程当中产生了各种酶，这些酶让食物的气味改变，口感也变化，失去了食用价值，时间久了就馊了、酸了、臭了。再有一个呢是会产生一些致病的微生物，比如说可能造成细菌性或者是病毒性的食物中毒，那吃了这样的食物呢人会出现一些反应，比如说呕吐啊、腹泻呀、绞痛啊，甚至发烧等等，这就是食物中毒。再有一类微生物呢，它是因为食物在储存过程当中产生了各种毒素，也可能造成急性或者是慢性中毒。那如果要想控制住这些微生物，最简单的方法呢，就是剥夺微生物活动生存所需要的水分。所以呢，我们会看到有很多食物呢做得特别干，比如说方便面啊，或者是在食物当中加一些糖、盐，因为糖和盐会抢走微生物生存所需要的水分。 当然了，还有一些其他的方法，比如说在食品里加入一些酒精，或者是直接添加防腐剂来抑制微生物的活动，或者呢把食物放在冷冻室里，让低温呢来抑制微生物的繁殖。好，以上这些方法呢是针对微生物让食物产生变质所采取的办法。那接下来还有一类让食物变质的原因呢，就是食物里面的脂肪会产生氧化反应。其实只要把天然的脂肪啊放在有氧气存在的地方，它就会自动的慢慢的氧化。那这个氧化反应呢是由自由基引发的。期间的原理呢是因为像光、热还有射线、金属催化等这样的一系列的作用，让极少数的不饱和脂肪酸的分子呢就变得不安分了，它们脱去氢原子就成了自由基。这些自由基啊就像病毒一样，虽然量很少，但是传染性很强，会让那些原本健康的脂肪酸呢也被传染，也变成了自由基，然后慢慢的就大面积的传播。那被自由基攻陷的脂肪酸呢就会吸收氧原子变成氢过氧化物，它积累到一定程度呢就会分解，产生一些有难闻气味的小分子，然后呢我们就会感觉到食物变味了，这就是俗话所说的哈喇味，或者是油蒿味、蒿味、老油味等等，说的都是脂肪氧化所产生的味道。那因为氧化变质的食物呢不仅仅是它的味道不好了，而且啊它里面还含有很多容易产生自由基的物质以及有毒有害的氧化分解产物，同时呢其中对人体有用的像维生素 E 呀、还有必需的脂肪酸也都会大部分被损失和破坏掉了。那你要是吃进身体之后呢，它们也会促进身体的疾病和衰老。所以说呢，氧化变质之后啊，食物其实就失去了它的健康价值。如果不是在极度饥饿的情况下，你就是需要一点热量来活命，尽量呢，大家就不要再吃因为氧化而变质的食物了。所以啊，我们去超市买到的方便面也好，曲奇饼干也好，薯片锅巴也好，任何的油炸食物或者是花生瓜子坚果等等啊，如果你要是闻到了它有那种油变质的味道，那它就是已经脂肪被氧化了，建议大家呢就不要买或者是不要吃了。有一点遗憾的是呢，脂肪的这种自动氧化是个比较难彻底解决的问题，无论你是干燥也好，冷冻也好，都不能让它完全停止下来，只能是呢延缓它的进展速度。当然了，在食物当中要是加入防腐剂的话会延缓食物变质，但是呢建议大家在购买的时候啊，你也看一看那个防腐剂都是什么，因为防腐剂它可以防止食物变质，但是吃到我们人身体里以后，它也会对我们人身体里面的菌群的生态产生影响，所以呢大家也是少吃为妙。好，那我们今天关于食物保质这样的一个话题呢就聊到这儿了，希望大家呢尽量吃新鲜的食物。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唐韵，在吃得健康的路上让我们一路同行，咱们就下一次节目空中再见。
CJSF 电台。
Kids programming on CJSF 90.1 FM is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morning from 7 to 8 a.m. Catch story time with Tell Us a Tale and sing along with the Zucchini Brothers. So come and join us for laughs, lessons, and above all else, good times.
listening to